白如白公子身陷囹圄，遭了不白之冤。咱说这个书是旧社会康熙年间发生的事情，在那个年月法律不完备，说它不完备，那法律是维护有钱人家的利益，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毫无保障。为什么现在咱们要求立法，要求任何工作任何部门都要法律完备呢？才有法律保障。不然的话，草菅人命那还了得吗？就拿白如来说，犯了什么法了？不分青红皂白呀，打囚车装木龙送到云南，说我冤，活该你冤。古往今来那冤死的屈死的人有多少，车拉船载。闲言少叙，咱们单说这白如，白如也不忿呐，在囚车里说呢，我孙头，我可冤枉啊！你做得了主也好，做不了主也好，我也是冤枉的。我人即使犯了法，我身子没犯，你看没，天阴了，下着雨，把我都浇湿了，这个罪我不受。你叫我跟着上云南也行，你要拿人对待我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晚晚的走，早早的休息。另外每一顿饭我还要求给我点肉食，我想吃什么得给我做点什么，只有这样我才能顺从你，跟你好好走。相反的，半道上不定出什么事儿，要发生了意外，恐怕你吃不了就得兜着走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好好好好，白公子，你这么说就对了。我孙亮也养家全小，我也是个肉人，我也有七情六欲，对不对呢？你这要求不算过分，我样样满足，行不行呢？就要求你乖乖的听话。现在不下雨吗？咱不走了，找个地方咱背背雨，衣裳干了咱们再走也不迟，行吧？哎，行，好好。哎呀，孙亮手提钩镰枪，抬头看看旷野荒郊，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呢。孙亮说，这么办吧，咱们再往前走一程，有人家咱就背雨，行吧？行，哇哇哇哇，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又往前走了七八里地，还是没人家，但是道旁闪出一座庙宇，到近前一看是关帝庙，在庙里可以避雨，差人过去打了招呼，庙上的和尚自然不敢拒绝，庙门开放，把大车赶到院里来了。正殿当然不行了，到跨院，大车停住，有人七手八脚把锁都打开，把白公子从囚车里头架出来，但是这个刑具可不能去掉，血了哗啦直响，把他搀进西配房。这配房啊是里外屋两间，里屋有一张木床，还有行李，是人和尚住的地方，今儿给腾出来了。孙亮看了看，白公子，这屋行吧？累了你就躺下歇会儿，困了你就睡一觉啊！我命人做饭，今儿个买点肉，你改改馋，我们也解解馋啊！来人呐！叫进俩当差的，你们俩在屋屋服侍白公子，其实是服侍嘛，是看着。一切铺排就绪，金眼英孙亮提着钩镰枪出来了。他们到东配房，车卸了，喂喂牲口，大伙也歇一歇。干这种差事是苦差事，犯人得走这么远，他们也得步行这么远。不把案犯送到地方，他们交不了差呀。到屋之后，金眼英孙亮把花枪戳到旁边，往炕上一躺，也伸了伸懒腰，但他不敢大意，告诉手下当差的都精神点啊，看着片， 雨过天晴了，咱马上起身，利用这机会弄点吃的。哎，那做饭不得有一定的时间吗？天下的雨，柴火还潮，一半会儿做不熟。坐着的时候，金眼英孙亮上了年纪了，往这一躺，迷迷糊糊，飘飘然然，时间不大，他睡着了。当头的一睡着了，底下乐得好好歇一歇，不走才好呢。有的打盹儿，有的在这瞪眼想心事，不表他们，单表西配房的屋。那俩当差必看白茹躺下了，闭着个眼睛，也不知睡着没睡着，瞅着瞅他身上带那刑具，就没人看着他也跑不了，那么重的大脚镣，拨锁手肘都扣着呢，没事儿，我们呢也歇歇吧。这俩人靠着门，一左一右往墙上一靠，也闭上眼了。嗨，时间不大，也睡着了。这个天就制造这种气氛，人就容易困睡。可正在此时，窗户开了，从外边一闪身，进了个黑面大汉。此人轻飘飘跳落房中，看了看那俩当差的，没理他们，转身奔白茹。刚一哈腰，白茹把眼睁开了，一瞅谁呀、啊？正是救的那个主。心里说话：“你可把我坑苦了，你！你究竟是个好人，你是个坏人？为什么你教我练那趟枪？我这一练，我就倒了霉了。挺好人判了死罪了，千言万语全都迸发出来，刚想大吼两声。”这人一摆手，把白茹的嘴给堵住，把手一晃，示意他不要出声，然后架着他转身往外就走。白茹不走啊，心说我还跟你走，我都倒着血霉了，往床上一摆，哗楞发出来响声。这俩当差的也不白给，你别看睡了，没睡实在。一听锁链子一响，俩人把眼睁开了，一看呀，怎么屋里多个人？一个黑面大汉穿青挂皂，手中提着把刀，不知道正在这干什么呢。俩人刚要吵吵，黑面大汉一看太危险了，转身奔他们来了，把俩手指头伸出来，在两个人的麻穴这个部位，啪啪。这一点，再看俩人全动不了，心里明白胳膊腿不给使唤，想喊都喊不出来。其实黑面大汉不愿意这么做，没办法了，把他们点住之后转身奔白茹。兄弟跟我走，你现在不跟我走，你要吃苦头的，这官司咱打不起呀。说话之间，不容分说，架起白茹从后窗户出去了。这腿上这个链子这玩意儿别扭，这主把刀一翻个，刀背朝下垫到石头上，咔咔连削了几刀背，把链子给砍折了。脚里这个脚逛子中间有活，把这活也砸开了，这样能迈得了步啊。吓得白茹是越墙而过，跳出关帝庙。外头是片野荒郊，天上阴沉沉，下着牛毛细雨，不容分说，吓着白茹就跑啊！这白茹不跟他走啊！你究竟是个什么人？你应当跟我说清楚。兄弟，别吵吵，我自然要跟你讲清楚了，你得容空。这是咱们交心的地方吗？快跟我走！唰唰唰！他们刚离开关帝庙，单说抓差办案的八班大都头金眼英孙亮，老头也睡了，也没睡实在，千斤重担在他身上，差事要丢了，他怎么交差？打一个盹，他醒了，一看屋里的人 什么模样的都有，都睡了。哎呀，老头心说这饭熟没熟啊，你们怎么这么懒呢？一闻呢，饭都糊了。他赶紧亲自下了地，把饭全都盛出来，把火给撤了。忽然想起犯人的事儿了，心思到那屋瞅一眼，没事的话叫他们吃饭。拎着高连枪到西配屋，等到屋一瞅，啊，两个差人嘴歪眼斜坐那儿不能动了。再看白如是踪迹皆无。孙亮抓差办案有经验，就知道这两个人叫人点中穴道了，在他们的后背猛击了两掌，两个人这才清醒过来。哎呦我的，哎呦我的妈，究竟发生什么事呢？哎呀，头你怎么才来？刚才闯进一个黑面大汉，也没看清他的五官相貌，还没等我们拉家伙，此人出手如电，用点穴的方法把我们点住了。白如叫他给架跑了，从哪儿跑的？后窗户。哎呀，他要了命！金眼英孙亮也有两下子，飞身上了窗户台，一脚把窗户踢掉，又跳上大墙，居高临下打凉棚观瞧，往前一看，不远儿正跑呢。这就是前后脚发生的事儿。孙亮一看，好家伙，多悬！飘身从墙上跳到外边，撒脚就追呀，一边追一边喊：“站住！你们跑不了了！来人呐，犯人逃走了！”是紧追不舍。如果那个黑面大汉要不是架着白公子，累死老孙头也追不上。您别忘了，他还架着个人呢。白公子这一路之上腿都不好使，还带着那么重的刑具呢。再说白如愿不愿意跟他走，耽误时间了，眼看追上来了，黑面大汉没办法，架着白如进了树林了。刚进树林，金眼英孙亮就追上来了，两人不容分说站在一处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怎么那么巧，雍亲王胤禛、镇八方子面昆仑侠佟灵也在这备雨呢，正好赶上这事儿。一开始不明白怎么回事，佟灵过来喊了三声，叫他们住手不打，他们谁也不听。后来佟灵急了，这一伸手把他们全踢趴下了，这才不打了。雍亲王过来当了审判官了，雍亲王一问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啊？说说我听听。白如跪在雍亲王面前，一边哭一边说经过。什么经过咱已经说过了，不必重叙，就是发生的这些事儿，把自己怎么被屈含冤，怎么救的这个黑面大汉，前后经过全说了。最后白公子声泪俱下呀，我这位大爷您听清楚没，就是这么回事，我冤的，非要把我送到云南去，我上云南找谁去？我家还有娘呢，我还得回家呢，求您给评评这个理，如果认得官府的人，您给求求情，只要我能回家，我忘不了大恩。说着还哭。雍亲王听完了，回头看看佟林，一看佟林是双眉紧皱，认真的在这听着。海川呐，听明白了吗？爷，听明白了。看来这小伙子说的是实话。怎么这么说呢？砍的不如炫的圆呐，瞎话他编不了这么溜，对不对呢？另外我瞅这小伙子满脸书生气，怎么能杀死好几条人命呢？这岂有此理。哎，但是呢，往往有些人也会伪装，光看表面也看不了那么正确。雍亲王一转身看看金眼英孙亮，我说你叫孙头啊？正是。这个白公子白洁说这套话你听见了？我听见了。你怎么想的？哎， 回这位大爷的话，要听他说的，似乎他是真挺冤。就即使是这样的话，跟您说没用，跟我说也没用。我希望他把这套词儿拿到云南昆明府大堂上去说，由官儿来决定。官儿要认为他的确是冤，当堂释放。如果大人认为这他不冤，那我就管不着了，我就是管抓差办案的。是这么回事。好了，他转回身来问那个黑面大汉，我你怎么回事？我听这岔头集中起来都在你身上引出来的，你究竟是个歹人是个好人？你跟我说一说。你老跟白竹说你是个好人，请你相信我，我对天盟誓，这玩意儿不行。你骗得了他，你骗不了我。你说说你有什么冤屈？这主还有点不服呢，有能耐，把眼睛一冷的，好好，我说，不过我没说之前，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哎呀哈，跟我甩词儿呢，有话你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您是干什么的？您不就是过路行人，在这背雨的吗？我跟你说不跟你说，你能替解决什么问题？说话就有点走板，佟林在旁边一听不对住，马上把话茬接过来了。哎，年轻人，你知道这主是谁吗？
啊，不知道我才问。
好，旷野荒郊，我就说了实情，旁人也不知道。你知这主谁吗？当今皇帝陛下的四皇子，贵为雍亲王，又是固山多罗贝勒爷四皇子胤禛，你说能管得了你的事儿不？你说这些零碎，这人读过书啊？
一听我的娘的，
四皇子雍亲王在我面前站着，吓得趴在地上磕头。白如金眼鹰孙亮一听也懵了，不知道说点什么拜年话好了。你看人跟人这个身份没法比呀，都是一样的人，都有颗脑袋，有四肢，也有五脏，地位不同，相差就悬殊，所以就应了那句话，人比人得死，不能活，货比货得扔，最好你也别比，要比呀，连一点活路都没了。黑面大汉一听，额角上冒了汗，王家千岁千千岁，恕草民不公，多有冒犯，我是罪该万死，爷你原谅我吧。好好好，不知者不怪呀。海川呢，你真多嘴，其实你说这有什么用啊？让他们知道我是谁了，这引出多少麻烦来呢？这也罢，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，收不回来了。我说你叫什么名？你说说。
爷，小人姓李，我叫李英，人送绰号叫腾身步月。
啊，哎，这绰号还挺好听。为什么叫腾身步月呢？因为我轻功武艺练得不错，江湖上才给我送这么个绰号。
啊，
李英啊，你说你是好人，你说你背屈含冤，那么你就讲讲你怎么是个好人吧。切记，不准有半字虚伪。你糊弄了当官的，你糊弄了其他人，你可糊弄不了本爵，你清楚吗？你就能欺骗我，你可欺骗不了这个主。你知他谁吗？雍亲王一指佟林，我就知道他挺有能耐，是谁我不知道。刚贺号带花丸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，这回你清楚了吗？佟林一听好像没乐了，心说这爷真行，我给他报号，他给我提名，哎，我们俩一唱一和的，跟一台戏差不多。 侠客。李英心里说话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怪不得出手如电的，就我这能耐跟人家一比没法比了，不敢说瞎话，心说当着王爷当着侠客爷，我再有话不说我都冤死了，把我憋死了，在地上跪着擦擦眼泪，王爷容禀，侠客爷容禀，我孙桃你追屁股追了我三年了，我有苦难分辨，我有理也讲不通，今天你借了爷的光和侠客爷的光，我把实情跟你说出，你好好听着，你别屈死好人笑死贼，懂吗？那好吧，我借光听着。转回身跟白如说，兄弟恩公，我对不起你，你受了我的株连了，但是那阵我就跟你说过我是好人，你不相信，我也没办法把我的实情和盘托出，如今有了时间了，贤弟你好好的听着啊，听着呢，你说吧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外边又来个背雨的，人们才发现雨下大了，不是牛毛细雨，下起小雨来了，哗哗都带了声了。外边被雨的这个主骑着头毛驴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串铃还直响，哗啷啷啷，哗啷啷啷，哗啷啷啷啷啷，进了树林了。人们闪目一看呢，骑驴的是个出家的老道，就见这位道爷头上戴着九梁道巾。身穿青布道袍，腰系蓝色水火丝绦胖袜云履，斜背着包袱，手里拿着打驴的藤条，背后背着一把宝剑，往脸上观看，面赛晚霞，脸上都起薄闪呀，黑针针拔到利剑眉，一对细眼，他这眼睛啊老像闭着似的，通关鼻梁四字阔口是花白虚然，散满千心，一看这老道长得是仙风道骨，忠厚善良，驴背上拖着搭子，搭子里头鼓鼓囊囊，不知揣的什么东西，这道爷等进了树林抬头一看，无量天尊，哈哈哈，哎，这块有好戏看呢！老道一片腿从驴背上跳下来了。这李英呢，刚想说，一看来人了，就没说。佟林闪目观瞧，哎呀，这老道谁呀？怎么这么精神？猛然间想起授业的老恩师何道元、尚道明。下手之地一算，跟我老师离开快二年了，哎，也不知道我师父他们现在怎么样，如果是我师父来了该多好啊！因此佟林这个眼神就没离开这个老道，老道看了看这个茶架，知道有事儿，把毛驴拴在一棵树上，从背后拽出拂尘，迈步过来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无量天尊，我说各位啊，你们是被雨呢，是在这升堂问案呢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是金眼鹰孙亮赶紧打溜须，孙亮怎么不打溜须啊？他知道面前站这俩主不是一般人。哎，我道爷，您少管闲事啊，我们这处理大事呢，事关人命。这位是雍亲王胤禛，那位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侠客，无意之中顺嘴流露出来了，不报佟林的名还则罢了。道爷闻听之后往后倒退两步，吸了口冷气，把拂尘一摆，无量天尊，闹了半天，而就是佟林。